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留工津贴 JobKeeper 从昨日起停发，从今天凌晨开始，新州将进一步解除疫情管制。伊朗和中国签署一项为期25年的战略承诺。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遭遇袭击，造成至少20人受伤。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留工津贴 JobKeeper 从昨日起停发。许多赖以生存的企业和个人未来或将举步维艰。在停发以前，约有96万名的澳大利亚人和37万个企业在领取留工津贴。联邦财长弗莱登伯格表示，留工者津贴本来就不是一个永久性的福利项目。
You see, we can't keep spending borrowed money.
我们不能无止境地去花借来的钱。留工津贴本来就是一个临时项目，起初只会实施6个月，后来延长了6个月。在停发之后，还有一些其他的福利可以领取。但联邦总检察长阿尔巴尼斯表示，市面上的工作数量仍然不足以解决失业问题。
There are so many more.
他说目前的就业形势是周少少僧多，这就是事实，还有200万人失业或者是工时不足。根据联邦储备银行的统计，留工津贴自实施以来已经挽救了70多万个工作岗位，目前全国的失业率仍然维持在5.8%。从今天凌晨开始，新南威尔士州将进一步解除疫情管制。新州的财长多米尼克·佩洛特将其称之为重回正轨的重要一步。解禁之后，祈祷场所、咏唱和婚礼酒吧、夜总会跳舞将不再受到任何条件限制。居家接待访客人数不再有上限，但如果超过100人，仍需实施安全措施。乘坐公共交通期间佩戴口罩已经不再是强制性要求。而为鼓励佩戴，大型婚礼和葬礼现场不再有人数上限，私人室外的聚会人数上限提升至200人，娱乐场所入座率可以恢复至100%。新内尔士州紧急服务部门表示，为悉尼西北地区的居民展开的清理工作正在进行当中。针对南温莎东部的霍克斯伯里河附近以及威尔伯福斯南部居民的洪水疏散令已经解除。自3月18日洪水开始以来，新州的紧急服务 SES 已经接到超过23000个求助电话，参与了超过13000项的工作。来自 SES 的科林·布莱登表示，悉尼西北部的当地民众正在开始清理工作。他说，一个好的社区，每个人都参与其中，贡献自己的力量，甚至企业也提供支持帮助。但大规模的破坏，正如你们所看到的，当地人都在尝试着投工投劳，做他们目前力所能及的事情。一名确诊感染新冠的布里斯班男子被指在家多人聚会，事后证实相关部门掌握的信息有误。据有关部门上周六从昆州的卫生部获得的消息，一名男子在等待接受新冠病毒检测等待的期间违规在家举行多人聚会，约25人前来参加。昆州卫生部长伊维特达斯对造成这一误解感到极其遗憾，并且敦促公众就接触史提供清晰准确的信息。截止到上周五，超过50万的澳大利亚人已经接种了新冠病毒疫苗，其中超过一半以上的接种是在州和地区的疫苗诊所进行的。近10万剂的疫苗是在全科医生的诊所当中接种，在养老院中已经接种了8万多剂。联邦卫生部长格雷格·亨特表示，阿斯利康疫苗的国内生产促进了这种疫苗的接种。因被指不尊重女性而进行道歉的自由党联邦议员安德鲁·拉明决定不再参选，而联邦财长弗莱登伯格认为，尽管言行有缺，但拉明没有必要立即下台。 这位来自昆州 Bowen 联邦选区的议员此前曾经因在社交媒体 Facebook 上面对其选区的两名女性发表不敬言论而被迫道歉，而此时的莫里森政府也因两起性侵指控而面临执政危机。工党的一名昆州议员经理查兹声称自己也曾经在网上被拉明冒犯，并呼吁他下台。他说即便有这样的不良记录，但他还是有可能再一次当选 Bowen 选区的议员，这是完全无法令人接受的。在将新药添加到该国的药品福利计划 PBS 之后，患有乳腺癌、肺癌、骨质疏松和哮喘的澳大利亚人每年可以节省数千澳元。乳腺癌是澳大利亚癌症致死的第五大病因，治疗该疾病的药物瑞博西尼在 PBS 清单上面将有所扩大，将可以和药物佛维斯群联合使用。佛维斯群也将首次作为可用于晚期乳腺癌的单一药物被列入 PBS 的清单之上。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和中国签署了一项为期25年的战略承诺，以应对美国制裁下的经济问题。这项被称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协议涵盖了包括伊朗的石油、采矿、运输、农业和促进工业活动在内的多种经济活动。伊朗外长穆罕默德·贾瓦德·扎里夫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出席了电视的直播仪式。该协议标志着伊朗首次和世界主要大国签署了长期协议。该协议的签订恰逢中伊建交50周年之际。中国首都北京遭遇了两周内的第二场沙尘暴，尘埃携带着极高水平的有害颗粒。北京政府发布了沙尘暴黄色预警和大风蓝色预警，气象部门指责蒙古是沙尘暴的源头。蒙古干旱造成的沙尘暴导致某些地区的漂浮颗粒超过每立方米2000毫克。北京市气象局以健康风险为由，建议居民尽量待在室内。3月15日，中国首都北京遭遇了2017年以来最严重的沙尘暴。一位欧盟高级官员表示，新的欧洲 COVID-19 健康证书将于今年6月中旬生效。该证书将以电子形式和纸质形式提供，并将包含该人的姓名、出生日期以及是否已经接种疫苗，并且包括接种哪种疫苗的信息。欧洲内部市场的专员蒂埃里·布雷顿表示，健康证明不是必须的。
Nous avons pensez qu'il était très important。
他说我们认为非常重要的是，一旦我们能够确定每个希望进行疫苗接种的欧洲人都能公平地获得疫苗，这种情况将在接下来的2-3个月之内发生，那时将不存在任何歧视问题，那么我们可以有一种机制，也就是可以证明您的接种情况的证书。缅甸目击者称，安全部队在为一名抗议者举行的葬礼上开火。该抗议者是被军方杀害的114名的抗议者之一，这是自2月1日政变以来最致命的一天。哀悼者在该国的商业首都仰光附近的博固为一名20岁学生举行的葬礼上面逃离枪击，目前尚未报告人员死亡情况。居高不下的死亡人数再一次引起西方国家批判。联合国称缅甸的军队正在进行大规模的谋杀。一位人权活动人士说，这些杀戮不分青红皂白。他们对人民展开杀戮，他们杀害老人、残疾人，甚至杀害未成年人，甚至是不能说话的人。两天之内，我们看到快到5岁、7岁的孩子都被杀害了。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遭遇袭击，至少造成20人受伤。两名袭击者据信是和 IS 极端组织有关的一个激进网络的成员。他们在复活节前一周的宗之主日弥撒期间，在一座拥挤的天主教大教堂之前发动自杀式袭击。当时保安人员向骑着摩托车的两人靠近，其中一人随即引爆自己身上炸药。警方表示，两名袭击者当场身亡。证据显示，两人中的一人为女性。爆炸导致4名警卫和数名的教会信徒受伤。 一艘堵在苏伊士运河的巨型集装箱船只的移动工作取得了部分进展，但仍然不清楚何时能够重新浮起。这艘船只于周二搁浅，调查人员如今正在研究是否是因为人为的失误所造成。当局表示， 24小时不间断的疏浚已经创造了足够的空间来重新启动引擎，并且允许船只移动，他们希望不必要通过移除货物就能够完成工作。 苏伊士运河管理局的主席奥萨马拉比说，对原因的调查还在继续当中。 他说这可能是技术或者人为的失误，这将通过调查揭晓，可能还有很多错误，但我们不能说具体是什么错误。唯一明确的原因是当时有强风和沙尘暴，但这都可能不是唯一原因，余下的部分都将在调查当中揭晓。 据估计，这种堵塞每天给贸易造成近100亿美元的损失，即每小时损失约4亿美元。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汇率：1澳元可以兑换的是0.76美元、1.09新西兰元；同时1澳元可以兑换的是4.99元人民币、5.93元港币和21.84的新台币。 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澳大利亚全国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悉尼早间多云，最高温度是24度；墨尔本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0度；布里斯班早间多云，最高温度是27度；堪培拉以晴为主，最高温度是23度；阿德雷德早间多云，最高温度是24度；珀斯晴天，最高温度33度；达尔文大雨，大部分多云，最高温度是31度；霍巴特早间多云，最高温度是18度。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sbs.com.au/language/mandarin，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